OK， 我们现在一起开始看这个第七章，好吧？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今天早晨，来寻求你，主，你是赐给教会各样恩赐的神，你也赐给教会执事们来照顾你自己的百姓，也求你能够借着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历史上的教会的教训来给我们智慧，来提醒我们在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执事的工作也求你赐给所有的弟兄们一颗愿意服侍的心，愿意能够为你的教会来摆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弟兄们请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OK， 第七章他就开始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执事的工作，然后第八章他又回到了这个女性执事的在历史上的一些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那他整个的这个讨论还是很清晰的。前面第五到第六章就是从圣经，从新约圣经，特别是保罗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来谈这个执事。然后他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的是，那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教会是否有一直持守圣经的原则。那第七章大家读过之后的感觉是什么？你们觉得教会的历史上是否一直有持守这个圣经的原则呢？
应该是没有完全 follow。 初代教会应该是很严格的，前两百年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公元三百年以前应该是很严格的。我看最近我们在读这个早期教父的那些书信的时候，那么里面一再的强调教会的三个职位，就是说这个执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中的一再的要在那个里面。但是就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初代教会里面的那个迪肯斯，他都很多是做教导的，现在不是这样的是吧？
对，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过保罗对提摩太说迪肯需要去教导？
圣经里面你最早的七个这个被案例的那个就是说执事好像是有做教导吧，腓力不是去这个教导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和尚吗？
对，但是那个是他们起初被使徒案例之后的给他们的工作吗？还是说
当时的初衷是让他们就是说忙那些这个餐桌上的事情，就是象征性的，就是说这个让使徒可以专心讲道，人们他们就不用这些，因为教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他们设立案例，他们的目的是，就是服侍这个 table 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起初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他们被设立的目的。但是后来就是比如说某一些人，对吧？他也有这些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有被称为叫做传福音的腓力等等。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可能一个人会身兼不同的恩赐，对吧？他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也发光，对吧？但是对于那个职分本身，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没有提到执事会要从事教导的工作，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教会大部分的时间教会其实对于圣经的教导都是比较偏离的出于种种的原因有一些原因是合理的，就是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对吧？从一些实践的层面上 就是看起来说，哦，这个事情是好像似乎变得不必要了，不需要了，执事的工作不需要了，那就让执事干点别的吧，有的时候是哦，那我可能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哈，第七章他一开始从早期教会到中世纪早期。开始讲到这个，使徒教父的时候，就是早期教会第一段、第二段，使徒教父到第二世纪的这些教父，他们对于执事的教导，都是跟使徒行传或者和保罗书信是一致的。包括 Polycarp，他提到 Polycarp，他提到 Alexander，他提到 Athanasius 等等，他们包括十二使徒遗训，他都提到说，在教会里要选立出来执事，而且是会众参与选立执事。他提到早期教会特别对于执事的工作，把它联系到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面耶稣提到说，哦，你们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等等。所以早期的教会特别把这个工作，把这种形象，把它特别强调是执事要做的事情。所以教会会特别的去关怀那些，被世人忽略的一些经历不幸的人。所以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Gallus 这个他逼迫基督徒，Gallus 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他统治的年间，对基督教是有一个帝国性的系统性的逼迫，对吧？他不像是以前，不像是以前一些地方性的逼迫。比如说，你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城市有对基督徒的逼迫，但是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没有。但是在像这个第三世纪。第三世纪开始，有很多这种帝国全部范围内的逼迫，系统性的逼迫。而在这个逼迫的阶段，同时罗马爆发了瘟疫。他提到当时很多异教徒因为害怕自己被传染，丢弃了得瘟疫的家人，有很多人被抛尸野外。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督徒。他们却看顾这些病人，埋葬，替他们埋葬他们死去的家人等等，所以就是基督徒这种，这个他特别，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对吧，都会去显出来的爱心，但是，特别是教会里的执事的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人去显出爱心，所以这就是他提到早期教会对吧，早期教会。把执事被视为是基督的代表，他是受基督的委托做工。Ignatius 的第二世纪就是使徒，早期的教父，他说执事受托为基督做工。然后他说每个人要像尊重耶稣基督一样尊重执事。Polycarp 都提到说，执事是为神为基督，而不是为人去做怜悯的。这个作者把 Polycarp 的话引申了一下，他说也 Polycarp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说，执事不是任何其他圣职的下属，所以执事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不能说自主吧，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职分，它不是牧师的下属，它不是牧师的助手，也不是长老的助手，它是单独做执事的工作的。而且他提到说，跟我们前面提到职分不分等级，没有尊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把这个时间推到了公元2世纪，教会开始出现集权现象，教籍制度开始萌生，人们开始认为执事应该为主教服务，所以主教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牧师，对吧？很多人开始认为执事就是服务于牧师的，那这个教会权力的集中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的 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是说人心的败坏或者怎么样，它有很多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教会的这个钱财的管理啊，包括西方的这个政治权力的真空等等，都会就是从一些客观的角度上导致教会的集权出现。到了他说到了第四公元第四世纪，教基制度被确立了。尼西亚他就提到一个尼西亚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文件，那尼西亚会议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他在会议上不仅制定了尼西亚信经，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教会章程，这是教会正规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教会章程当中，第十八条规定，执事不要越位，而要知道自己是主教的助手，在级别上要低于长老。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对吧？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说哦，执事要低于长老，或者说比长老更卑微，对吧？有等级这种分法，好像说哦，牧师、长老、执事是三个等级啊，你要一级往上升。在圣经你是读不到这样的东西的，但是这种思想在世俗的思想里面是很容易接受的，对吧？因为特别是当基督教合法化，当基督教就是开始进入到这个公共领域，那普遍的大众，对吧？你想，如果基督教一开始是被逼迫，然后对吧，在君士坦丁之下，他开始获得合法身份，然后并且在 Theodosius 变成国教，那这一系列的操作，你要知道，这不是说全罗马帝国的人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但是他这样一国教化，他这样一把它公开化，很就是这些人都自动就是他必须变成基督徒，你就不信你也得变成基督徒。那所以教会就有很多这种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信徒，但是他也就加入教会里来了。所以这些世俗的这种思想很自然的充斥到教会里。那你在世界当中所看到的当然就是这种等级制度，对吧？在上有君王，然后下面有大臣，下面有管理各种不同的，对吧？每个人的权限一级一级一级往下，对吧？有一个等级的这种制度。那这种思想很自然而然的就被套用在教会里。所以这种等级观念开始出现。那这样一规定，从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下来，那这个就是具有普世的约束力的，这是一场大公会议。所以在东西方教会从此以后，大家普遍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执事低于长老，执事低于牧师，执事是牧师的助手。而且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教会跟政府的关系缓和了之后，对吧？在罗马帝国是它是有自己的公共医疗、公共这个公益的这些机构的，它是有自己的这种照顾穷人的这种从政府从行政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有这些机构的。那教会跟政府的关系缓和了之后，那教会的执事就这个原来的工作就变得就是不重要了，因为反正政府有这样的职能，那教会就缩到就是说我们就只做这种盛世一些这种敬拜的活动，那执事原来做的工作不做了，那现在做什么呢？就是帮助牧师来在敬拜当中做一些事情。所以他接下来说，有了这一条，原本是执事主要职责的是照顾穷人，现在就变成由主教或者由牧师来安排的事情，而执事只管敬拜仪式和其他事宜。主教变成了大祭司，长老变成了祭司，执事则成了立位人，或者说神父的助手。所以这个是今天你看到罗马天主教里面，对吧？如果你熟悉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四伯制度，他们的 deacon 就是辅祭，叫辅祭，我中文翻译成辅祭，就是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弥撒礼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对吧？端盘子，端这个什么，就是拿东西，就是他们做这个工作。 他们成为一种圣职人员的里面的阶级的比较底层的一个位置。嗯，那主教，对吧？他说这个原本执事的工作变成主教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教会的这个钱财集权导致了教会的这个从财务角度来讲开始集中在主教手里，也就是换句话说，牧师管钱，对吧？而且这个主教不仅仅是单独的，就是某一个教会的牧师而已，他是一个地区诸多教会的一个统筹管理者，他是相当于一个是就是一个区域的众教会的一个就是区，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区会里面的会长，对吧？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们没有会长，对吧？但是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理解，这个区会所有的教会里面他是头，然后。而且这个区会所有的教会的奉献都放在他的个人账户里，他来管，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权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他又有属灵的权柄，他又有属事的权柄，他又有财务的能力，他来分配这个教区这些钱到底怎么分配，所以就他变成一个有点类似像这个，省长或者是。如果公司里的话，我不知道，现在就算是现在是公司里，对吧？CEO 也不管钱，对吧？有 CFO 在管，但是可能在那个环境下，他就是一个人会掌握非常大的一个权力。所以，那从案例执事的角度来讲，会众也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它就是变成一个跟行政系统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就是教会内部来选定。执事会众在选立执事上不再发挥作用，执事在帮助穷人的事上也不再发挥作用，做执事成了升级为神父的跳板，执事成了神父的学徒，而帮助穷人变成主教来彰显他自己形象的一个方式，主教会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定期拿来做这个慈善工作。在第四世纪之后，像我提到这个罗马帝国，它自己有一些就是公共的医院、避难所等等这些系统，这是帝国建立起来的。但是在这些制度西罗马帝国就是政治真空化之后，这些机构就并入到了教会里。并入到教会里是谁来负责呢？就是基本上是主教来负责，罗马主教。所以在主教的监督之下，这些机构就是在运作。但是所以你可以想想，主教也不干自己原来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了，对吧？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教就是牧师，对吧？牧师应该干嘛？你们觉得牧师应该做这个整个的运作机构运作的这个 CEO 吗？牧师应该讲道啊，现在主教也不讲道了，对吧？反正这个主教因为主教太忙了，那主教天天要管好多好多事儿。所以教会里面也不再讲道了，没有圣道的宣讲，没有，当然有圣礼的事情，对吧？主教就是背一下这个弥撒礼的这个词儿，对吧？然后定期出来，每周来做一个弥撒礼的表演，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是在运作这个教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事工啊，不同的这些机构啊，这个财务运作呀什么，就是他都是变成这个角色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说是因为人心败坏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对吧？它是一个，等一下，我来把 mute 一下。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每一代人其实可能看不到那个大的画面，那个历史的大的画面。我们都是在处理眼前的一些事情，对吧？我们就是今天处理今天要处理的事情，可能，但是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就是说为了一些实际操作上解决一些问题，对吧？或者说有可能这个其中有一些人会出于自私贪婪，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他并不是这个动机，但是为了处理手头上的一些问题，为了这个教会有效的运作，结果就。开始慢慢慢慢偏离圣经原本的教导，对吧？那我不做这个事情，谁做呢？对吧？就可能主教就说， 那我现在对吧，政府的官员都跑了，那这个我们这个罗马城里面的穷人怎么办，对吧？你可以想象当时假如罗马主教的，不行，我来做这个事情吧，那我没时间准备讲到了，那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办法，对吧？你可以交给其他人，对吧？或者我们就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把讲道先停一停，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能自以为聪明，就是说觉得说哦，只有教会历史上那些人他们很愚蠢，他们偏离了圣经，我们永远不会偏离圣经。不，我们同样会偏离圣经。我们在处理自己教会的事务上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圣经去重新调整我们对于教会事工的一个 priority， 对吧？一个优先次序，什么事情是应该放在首要的，对吧？我们会做很多事情，对吧？教会作为一个机构，一定会。越大的机构，他要承担的责任，他要开展的事工就会越多，特别是大教会，对吧？你看大教会会有很多很多事工，但是作为教会的这些担任职分的人，特别是牧师、长老、执事，他们需要非常的明确，不断的回到圣经来重新聚焦他们的事工的重点。这个我们在周日下午我们会特别谈这个教会治理的一些原则，比利时信条给我们，所以这个任性的文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教会章程，这为什么我们要制定教会章程？教会章程划定了每个职分他的责任，对吧？这些是教会章程里面规定我必须要做的啊。教会章程，所以我会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啊，长老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执事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本末倒置，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回到我们的比利时信条、信仰文件，回到教会章程，这些文件会帮助我们说，哦，好像我花在那个事情上的时间太多了，我现在需要回来重新摆正我的这个优先次序。对， OK， 这个是他提到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等级制度的出现。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原因是从信仰上，从神学上，人们相信周记穷人可以积德，56页最上面，这是偏离圣经的另外一个体现。这个不奇怪，对吧？因为异教的文化、异教的思想进入到教会里，你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这种思想，积德行善，周济穷人，这个佛教啊什么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有。那把这种视为是赎罪的功德已经开始进入到教会里。所以周济穷人、爱邻舍的动机开始出现了神学上的偏差。爱邻舍不再是为了邻舍的益处，而是为了我得永生，为了我赎罪。所以这种错误的思想可能教会不会就是说从教会公开的教导和教义的角度，教会不会公开这样说，对吧？但是这是弥漫在会众当中的一些迷信的思想，但是教会没有去纠正，对吧？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两个 layer， 对吧？教会可能不会公开的这样说，但是教会知道说会众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是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教会又说，那我们所以教会如果不作为，在面对一些错误的时候，如果教会的不作为会滋使这种错误的思想继续滋生，然后最后蔓延，最后你可能会说啊，只要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不那样想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抑制错误的思想，并且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这种思想可能在下一代或者再过几十年，当这些人从会众当中开始起来，可能到了下一代，这种思想就变成教会的官方的思想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到了中世纪，到了这个第10世纪， 第9、第10世纪开始的，照顾穷人成了主教的主要责任，而且是他的个人行为。慷慨解囊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修道院的僧侣、各级的神职人员、普通大众等等。在这个时期，他提到了这个医院骑士团啊，这个是在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之下啊。十字军东征之后，大家可能知道有另外一个更有名的骑士团，叫做圣殿骑士团，啊。但是还有一个骑士团叫做医院骑士团，就是这个翻译叫做 Hospitallers, Knights Hospitallers。那圣殿骑士团叫做 Knights, Templars。那 Templars, 就是在电影里面演的更多一点，他们是，但是他们这两个骑士团都是打仗的，他们都是军事的组织。这个医院骑士团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在战后就建立医院来医治伤病。然后接下来后来他们就是他们的组织非常的庞大，他们其实他们的组织要比圣殿骑士团要更大，甚至在圣殿骑士团被灭掉了之后，就是被那个教皇灭掉了之后，他们的很多财产被转移到了医院骑士团来管，所以后来医院骑士团非常的庞大，他的财务系统数字非常大。他们不仅在耶路撒冷，对吧，建立医院什么的，他们的整个系统是在欧洲，他们管理什么呢？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就是假如你从一个商业的角度，从一个公司的角度，他们靠什么赚钱呢？他们是做旅游业的，他们是就是你知道这个，在中世纪有很多这种朝圣者，对吧？他们跑到一个圣地去朝拜。那么从比如说你从意大利不是或者你从德国跑到这个意大利去朝拜，你从法国跑到西班牙去一个圣地去朝拜，你这一路要住的客栈，对吧？假如你在路途上受伤了，你要找这个救助院，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医院骑士团的产业，所以他们的产业是很大的。所以主要开这种庇护所呀什么之类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修道院。修道院也承担了很多这种原来这种帮助穷人的工作。然后另外他又提到一个就是不仅是周济穷人作为一种功德。做穷人本身也是一种功德。当穷人变成一种贫穷变成一种追求圣洁的方式，这个是接下来他提到的，贫穷，会给人一种表面的圣洁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也有这种概念，对吧？在佛教里面有这种苦行僧，对吧？苦行僧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弄得很惨，对吧？把自己弄得很惨，然后也让别人过得很惨，就是苦行僧啊，好日子不过，对吧？但是一定要苦修自己，一定要让自己 suffer, 让自己痛苦，让自己贫穷，让自己舍掉所有的这种属世的这一切的东西，然后那去修炼自己的灵性。所以其实在早期教会已经有这种苦修主义啊，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种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对吧？就是穷人来，穷人开始获得了一种属灵的特殊的地位，是基督徒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你是真正属灵的基督徒，那么你就应该去做一个僧侣，对吧？你不应该去赚钱，你不应该去开公司，你不应该去，你不应该去做这些其他的职业，因为那个都是世俗的，对吧？做那些工作都是世俗的工作。你如果真的想是属灵的话，你就去进到修道院，去到那种最严格的修道院，把就是对吧，每天就是喝粥啃干面包，然后天天就是过很贫苦的生活。所以从这些各个方面，这种 他提到说，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原来执事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原来执事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穷人的这种贫穷的状态，让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但是现在贫穷变成一种属灵的圣洁，属灵的更高级的一种状态了，那么执事的工作就有点就是好像挡着别人的这个成圣的道路了，是吧？所以施舍或者是帮助穷人只是一种表面积攒功德的事情，而不是真正要帮助他。他还不想让你帮助他，对吧？他还不，他那个穷人真的不想摆脱这种贫穷，所以而且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去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整个的教会就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贫穷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他说，尽管教会和许多人拥有财富，他们这个钱放到哪儿去了？他原来有钱，他放到哪儿？他捐给教会。他原来有钱，他捐给修道院。所以修道院教会开始变得特别特别有钱。然后这些人把钱摆脱之后，哦，那但是我很圣洁，我追求这种苦行的生活，但他就变成贫穷。所以贫穷在蔓延，贫穷的人在增加，教会的财富在增加的同时，贫穷的人在增加，这是神学的错误带来的一个大大的结果，对吧？所以应该觉得说啊，为什么教会这么有钱，但是穷的人这么多？不完全是教会贪婪，对吧？还有是这种错误的神学导致的。OK， 所以这个是中世纪之前，对吧？然后他提到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试图去恢复执事的这个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在基本上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改教家这些工作都是没有办法，甚至到很后来执事的工作恢复都是很困难的。他提到了三点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第一点56页第一段他说，首先教会宣讲纯正的福音，说人是唯独借着信心而不是靠自己的善行在神面前称义的，就是唯独信心称义，对吧？借着信心获得基督的义，靠着基督的义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福音打破了我们靠周济穷人等等这些善行称义，所以从本质上否定了利己主义行善观的理论依据。所以这个我们去施舍是出于爱他的心，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一点。第二，他说宗教改革否定了被认为是基督徒理想生活状态的祈祷生活，也否定了冥想、行善等苦修的方式。所以改教家们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对吧？路德说，那些躲在修道院里面天天苦修的人，他们对邻舍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对吧？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他们是自私的。但是那些对吧，被他们视为是次等的、不属灵的，做这些属事的工作，可能他们没有天天捧着，对吧 ？Burkhoff systematic theology， 每天捧着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在读，但是他们在挤牛奶，他们花时间去这个哄孩子，给孩子换尿布，然后路德说，然后给做这些工作，他们在祝福他们的灵舍，所以这是真正属灵的工作，所以这他提到信徒接祭司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做。最就看起来是很 mundane 的很属事的工作的时候，但是你是为以一个爱邻舍的心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一个属灵的事情，对吧？然后接下来他说提到第三，他说第三是说教会的圣职，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圣经中关于执事职分的教导，并且努力恢复执事最初在帮助穷人方面的职能，执事不再是主教的下属，也不再是升级为神父的跳板，他是从神而来，需要去独立履行一个职分。但是他又提到说，恢复执事的呼召是最难的事情。路德希望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模式来恢复执事，但是路德没有实现，在路德宗的这个德语区执事的服饰基本上还是跟罗马天主教是一样的。慈运里在苏黎世斯拉斯堡的布塞尔等等他们都没有实现。最后其实加尔文在日内瓦 非常努力的要恢复，但是他这一辈子也没有，就是直到最后几年，就是他临死前几年，就是他的影响力到了一个就是无法超越的地步的时候，他才真正实现了这一点。但是其实也并不是他完全的理想的状态。但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有些时候，对吧？不是说，路德这个名气，对吧？他这么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改教家，对吧？但是他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的影响力，对吧？他也不能说是他说啊，我说这个就必须得这个，对吧？对，他努力的去教导，他教导这些内容，但是。实际上，教会怎么运作，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的。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执事的工作有点似乎与民事政府其中的慈善工作有冲突，对吧？所以他提到，救济穷人的工作，比如在路德的这个维登堡，都是由民事政府组织的，在苏黎世也是这样，在斯特拉斯堡也是这样，对吧？政府已经有他自己的慈善，就包括在美国也是一样。你说对吧？很多人会说，那我们在教会里设立执事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有 Social Security，我们有什么这些这各种的政府的 assistance 这些 program，那我们就还需要设立执事吗？执事还有必要在教会里存在吗？对吧？这都是当时改教家们他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接下来他说，约翰加尔文他特别提到加尔文，对吧？所以，我估计今天我就只讲第七章，第八章的话，关于妇女的，就是女执事的问题，对吧？就我们可以先短暂的先不去谈这个问题。约翰加尔文，他在他是从一开始，他从布塞尔那儿就跟布塞尔学这个教会治理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说，他希望能够教会恢复这样的。符合圣经的指示，他在注释第他在第一版基督教要义里面，他写到：“唯愿今天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指示。”然后他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来提到说，执事的主要职能是照顾穷人，而不是在礼拜时给神父做助手。那对在加尔文对执事的理解当中，他把执事的功能分成两种，这是加尔文比较独特的地方。哎，也影响了后期的改革宗神学，但是今天可能就人们不会特别去区分这两个。他认为执事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在财务上供给穷人的需要，对吧？是一种财务上的工作。另外一个是从身体上照顾一些病人，照顾这些穷人、病人等等。所以。你可以怎么理解呢？你可以理解为加尔文认为执事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红十字会，对吧？就是发送这些救济资金、救济物资的，一个是医院就是有生病的，有这些年老的，有这些还有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人需要身体上特别的照顾的人，医院或者养老院。就是这些人是只是要去照顾的，然后他区分了罗马书第12章第八节那里面，他提到了两个中文翻译是施舍的就应该专心，对吧？他说这个，然后他提到了照顾怜悯人的需要怎么样？所以在罗马书第12章第八节。就是加尔文在解经上，他就是说他把这两个认为是。都在说两种不同的指示。第八节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The one who contributes，对吧？这里面 contributes 就是用捐献钱，对吧？用财务上的捐献。The one who contributes in generosity，就这些人要慷慨。然后，the ones who does acts of mercy with cheerfulness，这些人需要用喜乐的心去。怜悯就是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对，他接下来他解释，第一句话指的是分发救济物资，第二句话指的是专心照顾穷人和病人。 而且加尔文认为，在日内瓦是有女执事的，对吧？加尔文认为姐妹也可以担任执事。他在日内瓦去实现这个两个执事的功能，是集中在当时的这个日内瓦医院。日内瓦的医院里面，就是这里面翻译的，他把这个翻译成加尔文所说的这两种执事，正好与日内瓦医院的财务官和院牧的角色完全契合。他把这两个词这样翻译，其实就是与财务官就是分发物资的，在用从钱财上，包括比如说有人付不起房租，穷人付不起房租。对吧？有一些有，当时日内瓦有很多难民，法国来的、意大利来的等等，他们来了就是舍家撇业，没有钱付房租，所以他们给他们分发这种房屋补贴，有什么退休金等等，这是一方面管理钱财，另外一方面是照顾病人，所以那个院牧是 hospitaller，就是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看护或者是护士等等这样的理解，所以日内瓦很多的这种基金是用在外国人身上的，法国人、意大利人那这个就在日内瓦引起了很多的张力，日内瓦人就会很讨厌这一点，而且他们这个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吧，这个关系其实很复杂，法国人瞧不起日内瓦人。法国人是高贵的，法国人是皇室，日内瓦是一群山里头的人，山村里的人，对吧？日内瓦是一个山城，山村城，对吧？瑞士这些，所以，但是，你说你觉得日内瓦人能甘心情愿的，就是把钱给法国人，对吧？所以你现在，对吧？然后，anyway，以后有机会我再讲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很棘手的这些状况，对吧？资金用在穷人身上，也用于往法国运送书籍、差派牧师，请人在加尔文讲道的时候做记录，对吧？他们雇佣了很多这种记录员，要付他们工资的，对吧？他们希望通过把加尔文的讲章卖出去，然后会筹集资金来帮助更多的人。布塞尔认为，除了为穷人提供衣食住行这些看得见的需求之外，教会还应该资助有能力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深造；资助贫穷的姑娘，使他们能够置办嫁妆、嫁人；资助有进取心、有能力的人，来让他们创业等等。然后，加尔文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把奉献放到公共敬拜当中，在中世纪的公共敬拜里面是没有奉献的。咱们今天都是受加尔文的影响。咱们今天在主日公共敬拜当中有一项奉献的这个环节，是因为加尔文。加尔文认为这里面，对吧？58页第4段第3行，加尔文认为任何人都不可空手见神的面。他坚信没有正道。就是没有讲到祷告、圣餐和奉献，就不能叫做教会聚会。如果你看我们的教会章程，在规定教会敬拜要素的时候，就是加尔文说的这句话，叫圣道的宣讲，有祷告，对吧？当然没有圣餐，有悔改、公共悔改和奉献。所以把这个奉献加入到敬拜仪式。当中，这个是从日内瓦来的。另外，会众也参与到回复到参与选举执事的过程。教会有权选择由谁担任执事。执事选举的正确方法是根据使徒所定的标准，会众投票选出可以参选担任教会公共职分的人。这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当中的做法。教会。不可以在会众还没有同意或批准的情况下就有所动作。然后他提到，加尔文认为执事是一个神圣的、属灵的、独立完整的职分。第59页第3行，另外提到案例的时候需要按手，这是在上一段他提到的。 我们知道，加尔文说，我们知道照顾穷人是何等神圣的一件事情。今天人们奉献救济物资是向神献祭，因此执事必须按照管理神悦纳的奉献那样分发救济物资。这是他认为，执事的工作的神圣性。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加尔文的影响在其他的改革宗的教会当中。首先他提到了在法国的第一届巴黎总会，那是法国的改革宗教会胡格诺派，他们提到执事的职责，是在这个教会的长执会的建议之下，长执会就是我们的教会议会，对吧？在教会长执会的建议之下发放救济，执事不讲道，也不主持圣礼，但他们与长老和牧师一起组成长执会。他提到，在教会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分工的时候，在当时的法国有一些执事会讲道，但是在1559年巴黎总会明确的规定，执事不参与讲道，不参与主持圣礼。所以在法国的教会章程里面，法国改革宗教会章程里面，他提到三种职分：牧师、监督和执事。然后在英国 ，John Alasco， 在爱德华兹六世在位的时候，他开始，去实现加尔文的。主要是这个对加尔文的这个执事的理念，然后当时在英国的这些难民教会里，有这个敬拜当中有这个奉献支持执事的事工等等，但是到血腥玛丽上位之后，天主教被恢复，然后接下来伊丽莎白登基，她采用的宗教宽容的原则，虽然这个改革宗教会被重新建造起来，但是。伊丽莎白采取这种中间路线，恢复一半，对吧？就是然后接下来英国国教他们的并没有按照Alasco 原来的这种方法去恢复执事，在1559年版的公道书，这是非常好的一版的公道书，就是1559年，这是已经是非常规正的一版公道书，但是在这个公道书当中，对于执事案例的仪式，执事的责任依旧不是改革宗的，是吧？他这里面提到，执事的责任是辅助神父主持敬拜，尤其是主持圣餐。执事会在敬拜当中读圣经、读讲章，给年轻人教导、要理问答等等。但是帮助穷人和病人被列为执事最后一项职责。所以这是英国的安利甘宗，就是英国国教。然后接下来，苏格兰的长老会是跟加尔文一样的。特别提到这些执事的工作是要这个救助穷人，然后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也是延续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这种做法，执事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执事但是在有的城市有的地方，执事是在市政府里工作，教会里的执事是在市政府里工作，这其实还是在一个基督王国的时代。政府跟教会是合在一起的，或者说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在教会里的任职职分，就是跟对应在政府里的。所以有很多的牧师，其实就是政府里的议员，然后有些教会里的执事就是在慈善部门做主管的，对吧？就是这些，然后那到了1571年在第一次这个1571年的艾姆登会议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第一次正式的自己的会议总会。那里面他们没有提到加尔文对于执事这两种不同功能的区分，所以基本上把执事划归成一个。OK， 这个是整个教会历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恢复到就是执事，我们今天的执事的工作就是延续，从荷兰到追溯到日内瓦，到这样的改革宗教会对于执事职分的一个恢复，然后简单说一句第八章，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女执事的问题， 他的结论是说，教会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女执事，而且有在包括在加尔文的日内瓦也有女执事，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章程规定是不允许安立女执事的啊。但是姐妹有许多有恩赐的姐妹，她们可以在没有职分的情况下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就好像很多弟兄可以在没有职分的情况下参与很多教会的侍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最后的一个结论。